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事实上，那里甚至是在讲到说，上帝会让弥赛亚复活，当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有权柄。也就是说，这句话每个人都会同意，就是耶和华对弥赛亚说，我会让你高升。这没什么问题。可是耶稣就用这个经文来提醒一下所有的这些抵挡他的人，还是出于爱，因为他不久就要死了，死复活以后就不再对他们说话了。你们一直不信我，我现在再次提醒你们，根据你们自己圣经上的话，我不要说我就说弥赛亚是谁。你们以为弥赛亚只是一个人，只是大卫的子孙吗？单单就这句话来看，大卫怎么会称他的子孙做主呢？耶和华对我主说，大卫怎么会说他的子孙，不知道多少代以后的一个子孙说，你是我的主。主，虽然这个话还是有很多广泛的意思，但最起码包含一个意思，就是主就是神啊。大卫怎么可以称他自己的孙子做神呢？当然我知道很多祖父母把孙子当作神的伺候也是有了。好的，我们不是在讲这个玩笑话，我们是在说怎么会这样没有辈分呢？他是主，他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耶稣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是有神性的。以色列到今天还不知道，以色列今天总觉得弥赛亚就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就好像大卫一样，非常有能力，可以把非利士人打败，把格利亚打败，但他不是神，他们没有这样的观念，是一个上帝重用的人，甚至像摩西一样，像大卫一样很了不起，但他不是神。那这是一个严重的缺失，耶稣就提醒他说基督是神。那这里在这个经文里面当然是讲到把基督说成是主了，可是把基督说成是神的经文那就太多太多了，或者是耶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那很多了。我就只提两个地方啊，诗篇第45篇第6节第7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那各位，这句话所称呼的对象绝对是神，对不对？因为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那我们当然就想到说，这就是讲耶和华嘛，讲宇宙万物的那个唯一的主宰嘛，没错。可是我们看下面，我们就发现，哎呦，话中还有话哦。诗篇45篇第6节讲说，神啊，你的宝座永远，第7节讲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哟，这个人又不是神了，这个人是神使用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因为神用油膏膏你，用喜乐油膏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膏就是让你成为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哦，所以耶稣所以圣经上这句话呢，当然希伯来书第一章8-9节也引了这句话，那是也是把耶稣很明显的很直接的说是神的。这个你们碰到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说圣经没有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会指出我们最熟悉的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另外在诗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8-9节引这个诗篇45篇第6-7节也是一个，因为第六节很明显的就称这一个受膏者做神，而且说他是永永远远国权圣子，就是把用在耶和华或者圣父身上是明显用在圣子的身上。还有很多这一类经文，我另外再举一处，就是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以赛亚书9章第6节讲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会担在他的肩上。那这个婴孩呢，当然后面又讲到是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当然也就是 大卫的子孙啊，他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以色列救主，就像大卫一样。可是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就发现这个大卫的子孙，这个婴孩居然不只是一个婴孩，这个婴孩是什么？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起码全能的神和永在的父，让我们看到这个婴孩就是神，甚至就是父神。所以这是三位一体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子和父就体来讲是一的，你称子为父也可以的，称父为子也可以的，当然就未来讲是二的，或者再加上零就是分三的，子是子，父是父，零是零，就他们是一体来讲，他们不能分的。好，这个是把基督说成是神的一个重要的经文哈。那回到马太福音22章，大卫称他为主，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46节，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当然那日以后也没有什么日子了，不久就要死了。当然还是有人问他了，比拉多问过，希律也问过，大祭司也问过，不过一般来讲大家也被他堵住，被他堵住嘴其实实在不怎么重要啊。我们对耶稣不敢再问什么问题，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称他为主，那就重要了。消极的不去问他这不重要，积极的称他为主这才重要。好了，你们不来问我，我可要问你们了，你们不来责难我，我可要责难你们了。这耶稣对他们的责备，这个责备当然也是为了爱他们，希望他们能悔改，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了。23章1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位上啊，的确文士啊是有在会堂里有一个位置给他们坐着讲的哈。不过坐在位上更重要是在讲到说继承，我坐我爸爸位置就是我继承我爸爸的工作了哈。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就好像他们继承了摩西的工作。摩西的工作是什么呢？摩西有很多工作，摩西是个领导者，是一个审判者，是一个带领者，但摩西呢也是一个教导者，摩西也是先知，摩西也是君王，摩西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祭司，但是呢在这里呢比较讲他是先知，在这里比较讲就是他是一个教导者，法利赛人也做一个教导者，那他们所教的你们要听啊，这个当然我们又不是按照字面来讲了哈，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教导很多是错的。马太福音12章1到4节，耶稣曾经责备过他们对安息日的教导。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耶稣曾经责备他们对洁净的礼仪的一个教导。那么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耶稣曾经责备他们对休妻的教导，这都有过辩论啊。那甚至在马太福音16章6到12节，耶稣说你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也就是说他们的教导要小心。哦，是要小心，有错误，但是当法利赛人照着圣经上的话，摩西的话去讲的时候，那你就要听，所以这需要分辨。在这里的重点不在说他们教的对不对，而在他们责备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那因此我们也要小心了。各位，我们的话即使就是我们的话，我们基督的话，虽然我们重生得救，但我们还是会教错，对不对？但是即使我们照本宣科按着圣经的话来教的时候，教得很对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人家是不是只是能听我们讲出上帝的话而不能效法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只能说不能行，这样是罪加一等啊。能说不能行，不但能说不能行呢，他们是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头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这里就是说他们把那个律法很严格的要求人来遵行， 但是在遵要求人遵行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彼此的扶持帮补。这当然跟耶稣就刚好相反了。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耶稣是使我们没有重担的，劳苦当中呢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法利赛人是给人重担的，任何一个不知道上帝恩典、不知道福音的人，就算他在讲神的话，他也是只是给人重担。包括你们要传福音啊，要彼此相爱啊，各位，如果不是说我们需要靠着主有信心领受神的恩典，靠着圣灵，否则只是下命令你要如何如何，这就是给人重担。这个神不喜悦。我们不是要给人重担而已，对，重担也要给，因为神的话非要教，但是我们更要给人遵行这个重担的力量，就是福音，就是圣灵的大能，就是要人有信心啊。那法利赛人的麻烦就是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叫人要看见。好，那么他们对别人怎么样就先不讲了，他们自己呢，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要人看见。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6章12节讲到说，我们在6章第5节以后哈，这个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不是叫人家看见，像假冒为善的人在十字路口和会场祷告，我们祷告不是要人看见的，祷告是要给上帝讲话的。怎么祷告变成要人看见，那就什么要人怎么样承认我们多么的敬虔。如果我们只是要人看见，也就是我们所做的这包括这些宗教活动只是要被人肯定的话，那我们就刚刚好不能在人面前认主了。因为承认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或不方便，有没有面子来承认主了。当承认主会有很多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人面前承认主；当承认主会有很多好处的时候，我们就在人面前承认主。这样的承认和不承认通通不是承认，因为是看人，人给我什么好处我做什么事。法利赛人是叫人看见，我们中国人爱面子也有这样的麻烦，包括敬虔的事只是叫人家看见。约翰福音5章44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真正信上帝不是看人的脸色的，不是看人给我们的好处的，真正信上帝就是我心里认识这位真神，依靠他，不是从人间要得到什么样东西啊。约翰福音12章42节，这个很多人因为法利赛的缘故不肯承认，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我们看人给的荣耀来做事，这样就不能真的信耶稣了，这是何等大的危险啊。我们做一切的事都是叫人看见，哎呀，这句话是非常提醒我，也是非常强大的强烈的一个责备哈。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叫人家去看见，那遗憾啊。他们要人看见，所以敬虔也是要人看见。敬虔不是敬畏上帝，也不是要认识上帝，而是要人看见。所以呢，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服的穗子做长了。这个佩戴经文和衣服穗子，这都是上面写着神的话，要人觉得他很敬畏上帝哈。这个耶稣门徒的衣服上也有这个东西哈。马可福音5章28节，有人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就会好了。那佩戴的经文呢，通常是有四处经文哈，这是逾越节里面要用的哈。第一个是出埃及记13章2到10节，另外是出埃及记13章11到16节，这是逾越节用的。另外呢是生命记6章4到9节，这是要爱神。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生命记11章13到21节，这是要听神的话，否则要灭亡的哈。以上的经文呢，这样是照着民数记15章38节的吩咐啊，就是我们要随时有上帝的话来记得，就好像我们把一些标语口号常常放着让我们来看，这个是好的，让我们多记得神的话。可是如果只有是这样， 记得神的话，甚至以此来炫耀我们对神的话很熟悉的话，那个就有祸了哈。这个是叫人看见，而不是真的爱惜上帝的话。马太福音第23章第6节，马太福音23章第6节，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啊，这个是当然就是这些法利赛人的毛病哈。然后下面是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好，我们看这个注意一点，就是筵席上的首位，就是被尊重嘛，我们被人尊重，这个没有什么坏。会堂里的高位啊，这也是同样被尊重，这也不是坏事啊。人家问我们的安，表示我们广结人缘，这也不是坏事。人家称我们拉比，如果我们真是老师，人家称我们拉比也不是坏事哈。甚至就人性来讲，这都是好事情。那为什么耶稣说法利赛人这样做是很坏、很不应该的呢？就我们还是要想到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总是在神的光照下看到一点，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本身毫无可夸。我们千万不要被世上的任何一个现象被欺骗了。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些好处，这个是我们得救而且继续得救而且得胜继续得胜的不二法门。一定要记得，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的，而神样样都有，神把这些加给我们。所以不管是高位，不管是教导的能力，不管是人缘，因为我们做事做得很好，不管是我们德高望重，所以人家给我们高位，我们总记得这个是来自神的。来自神就更谦卑来服侍，我们自己本身没有的。那当人常常这样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自己就有。当我们接受这些的时候，更是认为理所当然的，我就是这样。那法利赛人呢，虽然敬虔，违背了敬虔的实意，敬虔实意就是看到自己的本相，看到神的丰富恩典嘛。那他自以为是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本相呢？他就没有看到自己本相，然后偷取神的荣耀，所以这是有祸的事情。好，我再说，如果人给我们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我们感谢主了，我们也不是拒绝，但你总要知道，如果真的民至实归，你真的是这么好的话，那民至实归，实要归给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而且你表现出来要真实的谦卑，知道我们自己不配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包括我们有人缘，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而且要用这些恩典来更加荣耀神，更加谦卑服侍，才是神给我们的要达到的目标哈，目的。好，然后耶稣特别花了点篇幅讲，喜欢人家称他拉比，就是老师，就是夫子。孔夫子也讲了，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啊。我想好为人师呢，不仅是说喜欢用权威来指示别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做老师，人家听你的很舒服。那这个都是耶稣在这里警告的，本身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此忘记了，我们本来根本没有资格做老师的。我们一切都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才能够做老师，所以让我们谦谦卑卑的来做教导的工作。下面他是特别讲这个好为人师的祸患啊，第八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好了，这个我们当然就是照着圣经的话哈，不是只是字面，我们希望抓住那个属灵的意义哈，就是不受拉比的称呼，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拒绝被人叫老师，我们当中有人做老师的，我也被叫老师，不要说我们了，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规定教会里面有一种职务就叫教师，保罗也是一个教师哈，所以不是照字面来这样讲说不要称呼，不要被人家称呼老师，只是还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真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们什么都比别人棒，我们在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弟兄，我们跟那个最笨最笨的人是一样，我们一无所知一无所有，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自身的，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教导，那么就求主让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主，承认自己是没有学问的，不是假客气，是真的知道。 承认我们所有的是神来的，神可以随时收回，而神最容易，神最会收回的时候，就是当我们骄傲自以为是，用我们的学问来炫耀，如同我们用我们的美貌等等来炫耀一样，这是不讨主喜悦的。所以不要接受这个称呼，不是说人家叫我们，我们故意不被称为老师，而是我们心中很明白的知道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强啊，是主的怜悯。好，第九节，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好，第十节讲的其实跟第八节是一样的，就是只有耶稣是我们的主哈，耶稣是我们的老师，那当然我们就要尊师重道，好好的听耶稣的话，然后也好好的愿意学习。那第九节有一点问题哈，就第九节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而这个再一次我们也不是就是要抓住耶稣讲的意思啊，不是照字面上来奴性的来遵守哈，因为在圣经里面太多属神的人也被人称为是父啊，包括很多的父亲，我们也称我们肉身的父亲为父，这个绝对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我们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能力，这个是来自上帝的，我们没有资格做父，我们也没有资格让人成为我们的儿女，这个生命都是从主来的啊！你记得这一点，这是一个谦卑，实在谦卑。那另外就算是属灵的父亲也很多，保罗对提摩太提多都自称是父，属灵的父亲，保罗为教会再受生产之苦，那么他是足够一个属灵的人带领人归主，是可以说是灵里的父亲，肉身的父亲我们都接受，只是耶稣在说不称不接受这个，再一次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卑微的，我们跟众人一样都是罪人，如果我们显出了我们跟人家不同，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现，荣耀归给主，不归在我们身上，包括被称为父。那可是有人因为上下文都在讲老师，所以很多解经家就说，是不是犹太人有称老师做父的习惯？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讲法，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哈。不过还是不会直接叫老师做父，不过会有叫老师做师父啊。我不知道师父那个字父是什么意思，师父是不是有把他尊当做父亲一样看待？我不晓得了。不过我们中国人是有这样的字眼，那就有很多解经家说，耶稣那个时候有没有人称老师做父？有人说没有，所以耶稣这段话年代搞错了。那我想，我们不是讨论这个事情，我们讨论，不管在这里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是不要称老师做父，或者说不要称长辈做父，这个都是在讲到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同时我们对人的尊敬，包括对自己肉身的父亲也好，或者是老师也好，我们真要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敬佩也是要合乎真理的。天下无不是父母，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讲法，不是圣经的讲法，他们有错的。老师我们尊敬，但是老师也是会犯错的，老师如果能够教导我们好东西，我们也非常感谢主，但是我们承认一件事情，他能够教导我们，能学习是主，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基督。好，那十一节就是这个结论了哈，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总是知道在天国里的人就是像婴孩一样，自己无知无能无力，然后从上帝那里得到很多力量，得到很多聪明，可以去教导，可以去带领，可以去为人的父，为人的君，为人的师，但是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又像仆人。所以天国只有两种人，一个就是像婴孩什么都不会，一个就是像仆人什么都会，但是很谦卑的在像仆人一样服侍。事实上这两个是我们在教会里在天国里始终要有的态度，一个承认自己什么都没有，一个当我们真的靠着主越来越有的时候，我们是像仆，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像仆人一样来服侍。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 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